那么当然这段经文在本经当中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。那么历代的祖师对这段经文都有很大的开示，我们引用莲池大师啊做一个总结。莲池大师说啊，这段经文呢有两个功能。第一个呢，破除我们心中的疑惑。那么这段经文它讲到两个有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徒有佛号阿弥陀，两个有。这个有在佛教里面叫存在，这个存在对我们是意义重大。你看这个讲堂盖得很漂亮，灯光也很好，空调也很好，它有很多功德啊，有光线的功德，有这个庄严的功德，有空调的功德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安住下来非常的舒适。但是诸位要知道，这个讲堂所有的功德必须有一个条件，这个讲堂必须存在。如果这个讲堂消失了，它的功德就全部消失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你比如说你今天亲近一个老和尚，这个老和尚很慈悲又有智慧，他有很多功德，但这个老和尚他的功德要存在啊，要有一个要发挥作用，有一个条件，他要存在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从存在的角度启发我们的信心，破除我们的疑惑，这第一点。第二个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今现在说法，这个现在这两个字，前面讲到存在，这讲到现在，讲到现在，这个现在这两个字呢，莲池大师说啊，破除凡夫的懈怠。我们一般人啊，很多人容易相信净土，但是呢，很少说做好往生的准备，想说不急嘛，对不对？来生再说嘛，今生先结结缘吧。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就会产生一种悠悠欢欢的一个耽误时间的情况。那么这个今现在说法就是说啊，你要把握现在，因为来生是不可测了。你来生要到三恶道怎么办？到天上怎么办呢？到天上你也没办法学佛，诸天太过于快乐，三恶道太过于痛苦，都没办法学佛。也就是说呢，极乐世界的存在是很特殊的因缘，你一定要得到人生。讲一句白话来说啊，就是说啊，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，你现在可以选择去或者不去，等到你死亡了，你就没有选择机会了。你死掉以后，你来生就没有选择，你变成天人的时候，你就没有选择机会了。所以你选择机会不多。如果你今生没有去，而你到天上去，或者做了三恶道，那么几次的打滚，你得到人生的时候，遇到佛法的时候，极乐世界已经消失了。那你要等到另外一个菩萨在化愿，那你要等很久了。所以说呢，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因缘，这部车在走动，你不搭上去，那以后你得要靠自己走路了。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今现在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，你要破除凡夫的懈怠。你以为拖对你有好处啊，拖了以后对你是更糟糕了。好，所以这段话我们有两句话值得注意的。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徒有。第二个，现在，这两句话值得我们深思。啊，好，我们回到经文。那么这段经文是叫做发起序啊，就是佛陀在没有人请示的情况之下，把这部经的大纲啊，把它发起来。啊，就佛陀主动的告诉舍利弗，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名称啊。那么当然这以下的正中分呢，就是在解释这段经文啊。我们看正中分的地方。那么正中分呢，偶一大师是用信愿行三支两来贯穿这部的正中分啊。我们先看第一个，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起信。那么我们的信心怎么建立呢？就是从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的庄严建立信心。那么在一正二报当中，我们先看一报的国土，一报国土的庄严。那么这地方有简单的解释跟广泛的解释，先看真事。那么真先有一个真问啊， 看正问的地方，我们看经文。舍利弗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那么在整个经文当中呢，佛陀在描述极乐世界的一个表达方式啊，都是用问答的方式，就是先提出一个问再回答，而这个问答都是佛陀自问自答。那么佛陀就问舍利弗说啊，舍利弗，这个我前面把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的名称标出来，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国土是什么样的因缘才有资格阿弥陀极乐？他问这个舍利弗这个问题啊。这天我们讲一下哈，不管是佛陀也好，不管是佛陀的国土也好，只要佛陀阿弥这个名号，那是全是一个真实的功德，名以昭德。你看我们拜南无普光佛、南无普明佛、南无普净佛，佛陀的名号不是随便安立的，他的因地有这个功德。你看我们凡夫的名称随便安立，这个人叫长寿，可能40岁就往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凡夫的名号是没有真实意思，但是身为佛陀，他这个名号安立下去啊，那是全是真实的功德。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说了，说这个国土我刚刚讲过叫极乐，那你知道什么因缘阿弥陀极乐你知道吗？当然舍利弗不能回答，所以佛陀只好自己回答啊。我们看佛陀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个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当然这个土是依报，但是佛陀回答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把正报跟依报都同时回答啊。那么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呢，一个是能受用的正报，一个是所受用的依报国土。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念一下哈，大家请合掌。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七重难寻，七重罗网，七重行树，皆是四宝周遭围绕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那么身为一个极度安乐的国土啊，它必须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它的一个能受用的众生，所谓的正报；第二个是所受用的国土。啊，这以下的经文都要注意啊，因为你的皈依境啊，诸位要知道哈，你要设定一个目标啊，你心中要把极乐世界的皈依境画出来。而你这个画不是随便画，不是妄想，要依教起观啊，你这个经文里面怎么描述，你就在心中规划出一个极乐世界的图出来，就像我们画唐卡一样。对不对？唐卡里面有一个佛像，旁边有菩萨，有护法，有怎么的庄严。那你这个心中也要画个唐卡啦。那怎么画呢？就从经文上画了啊。那么第一个，我们对极乐世界的了解就是，它那个地方的国土的正报的身心啊，是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假设我们今天我们来生化愿。我来生要做一个美国人，你设定这个目标，你把所有的资粮都往这个目标趋向，那你要想想看呢、啊，你要做一个美国人，美国人的正报怎么样？美国人长得高大又庄严，美国人的病痛也比较少，身体也比较健康，哎，不错，正报好。那么医报呢？你看美国人的环境的地方也特别大，房子也特别漂亮，值得去啊。那现在你要设定一个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啊，你要先了解它的正报跟它的依报。那么极乐世界的正报的身心啊，它的特色啊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我们有情众生啊，当然离苦得乐了，趋吉避凶了哈。但是我们一般人对生命的要求啊，为求安乐先求离苦，其实我们对苦的感受特别强烈。我们不是急迫要得到安乐，但是离开痛苦倒是比较急迫。但是诸位想到痛苦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想到为什么会有痛苦。我们大部分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有色身，你要没有色身你不会痛苦的，业报身的啊。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痛苦都跟色身有关系，这身是众苦之本。那么极乐世界它给你一个保证，你在极乐世界产生一个果报体，这个果报体一生当中不可能给你带来痛苦，不可能，而且会带给你种种的安乐的感受，这是佛陀的说明。 无有众苦但受足乐。那么有关这一点应该怎么去理解，我们看我主的开示附表第三。那么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足乐，我们怎么理解极乐世界的果报体，它的身心世界是怎么样呢？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主的注解。那么在本经当中啊，其实佛陀在描述极乐世界的时候是用单向思考的，他只讲极乐世界的好，但是偶遇到是在回答这个在注解的时候，他是双向思考，他是把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做比较的。其实这个是有道理，因为你这个业力娑婆也很重要啊，所以他后面的整个注解很多地方都是用娑婆跟极乐世界对比的。那么这一段亦复如是。